生命记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，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，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不要怕他，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。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。巴山就是现代的戈兰高地，西起加利利海，东至浩兰山，南起雅木河，北至黑门山。这里草场肥美，是可牧放牲畜之地。以德来建在雅木河畔陡峭的崖壁上，是巴山地区的交通要道和两个首都之一。巴山并不在进迦南的路上，但神却特意引导百姓向北与巨人巴山王噩交战，是为了消除亚纳族巨人在他们心中留下的阴影，对付百姓心中的怕。38年前，摩西劝勉百姓不要惧怕，但旧世代的百姓却仍旧害怕。现在神先赐下对亚摩利王西宏的得胜，让万民在以色列人面前都惊恐惧怕，然后才说不要怕他。新世代的百姓就能在信心里跟上，因为他们已经在得胜的经历里清楚地知道，只要神说将仇敌交在自己手中，他就负责为百姓征战。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，意思是把得胜当作献祭，完全奉献给神。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，共有60座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。这位亚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。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，有门有栓，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。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，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，把有人烟的各城，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，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。60座城都有坚固的高墙，有门有栓，是摆在缺乏攻城经验的以色列人面前的难题。但既然是神把仇敌交在百姓手中，就没有什么不能攻克的。百姓再一次学到了信心的功课，从此彻底不会把迦南人又广大又坚固的诚意看得高得顶天了。以色列人把有人烟的各城，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，意思是完全献给神。尽都毁灭原文的意思是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毁坏，与以色列人在何尔玛把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，把西宏王的国尽都毁灭，是同一个词，表示百姓把得胜完全奉献给了神，作为神对恶贯满盈的迦南人和亚摩利人的审判。关于怎样理解进迦南过程中的残酷战争，参见民数记第31章18节、31节、50节注解。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，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。这黑门山，西顿人称为西连，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。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，基列全地、巴山全地，直到撒迦和以德来，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。利发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9肘，宽4肘，都是以人肘为度。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 黑门山又称为西连，士尼尔和西云山位于今天以色列北部与黎巴嫩叙利亚交界的地方，2814米，是以色列的最高峰。冬天山顶有积雪，是约旦河的发源地。平原指摩押高原，撒迦位于巴山地的最东面，直到撒迦代表整个巴山都被以色列人占领了。拉巴就是现代约旦的首都阿曼，当时是亚门人的首都。当时还是铜器时代，铁非常珍贵，主要来自陨石。巴山王鄂的铁床可能只是包铁或镶铁，床大约长4米，宽1.8米，表明利伐因人的后代巴山王鄂身材十分高大。这样的巨人在神面前的不堪一击，除去了百姓心中对亚纳族巨人的畏惧，彻底对付了百姓心中的怕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，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，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，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。亚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，这叫做利伐因人之地。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亚尔戈伯全境，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，就按自己的名称着巴山地为哈沃特雅尔，直到今日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，从基列到亚嫩谷，以谷中为界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，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。又将亚拉巴河靠近约旦河之地，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，就是沿海，并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，都给了他们。以谷中为界，指以亚嫩谷的谷底为界，南面是摩押。亚嫩河常年有水，河谷很深，许多支流将约旦高原割裂，成为天然的分界线。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，指亚伯河上游由南向北流的一段，东面是亚门。这两条天然界线非常清楚，有利于按着神的吩咐，不越过界线去碰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地。基尼列的意思是竖琴，指加利利海，因为湖面的形状像竖琴。亚拉巴海沿海就是死海。皮斯加山根指皮斯加山的山坡，从约旦高原向西下降到约旦河谷。加德和流便支派要求留在约旦河东的事，参见民数记32章1至42节注解。摩西在回顾这事时，并没有提到加德和流便支派主动来要地，而是一再强调是他把地给了他们。属世的领袖常常是把功劳归给自己，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一有机会就秋后算账。而属灵的领袖是服侍弟兄、担当责任的神的仆人。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不管出现什么后果都不能翻旧账，更不能诿过于人，而要主动在神面前承担责任。今天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把世界的做法带到教会里来，有了成绩就夸口自己的热心摆上，如果没有果效，不是埋怨同工冷淡，就是责怪会众挂名。因此属灵的领袖尤其要注意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存了推诿的心思，就不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，但你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牲畜，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。 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，又使他们得享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既然是神为百姓征战，得胜不在乎河东两个半支派是否参与，但神要给他们一个操练的机会，让他们与弟兄一同在征战中经历神，学习信心的功课。同样，今天神要每个信徒活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实践大使命，也不是因为没有我们的侍奉，基督的教会就会瘫痪，没有我们传福音，世人就没有机会得救，而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侍奉中经历神，生命成长，不但得着基督，也被基督得着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，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。你不要怕他们，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神在约旦河东为百姓征战，让他们得产业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停留在河东享受，因为神向这二王所行的是为了安排环境，使百姓更多的经历神，在经历中更深的认识神，更有把握的确信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。因此即使属灵的领袖去世了，百姓也不必怕他们，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是仇敌在神的百姓面前惊恐惧怕，而不是神的百姓怕他们。今天我们常常在属灵的征战中感到惧怕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世人恨我们，逼迫我们，其实是因为他们惊恐惧怕，所以我们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该做的就是凭信心支取主的得胜，这样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百姓的得救是依靠神向法老所行的事，百姓的信心增长是依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。因此救恩是恩典，信心也是恩典，只靠人的劝勉教导并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。38年前摩西劝勉百姓不要惧怕，可是百姓照样害怕失败，但神所赐的信心，神自己会用信实和恩典来印证坚固。他亲自带领百姓在旷野漂流38年，使旧人倒闭，新人成长。他又带领百姓经历河东的得胜，让信心的果效成为他们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时摩西再劝勉不要怕他们，虽然是同样的道理，但百姓有了不一样的经历，不一样的信心，所以就有不一样的回应。在救赎的历史中，神向这二王所行的与神向法老所行的事被放在一起，不住地提醒我们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所以我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，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拆毁和建造，才能在真实的信心里昂然无惧地享用神的所作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 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。原文是，你已开始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。因为摩西清楚地知道，征服二王只是征服迦南的序曲，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神的作为只是刚刚开始。因此，摩西更渴慕经历神应许的完全成就，经历神的荣耀。神最后成全了摩西的这个盼望。摩西后来在异象中与登山变相的主耶稣一同显现，见证了神的国荣耀的降临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，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着约旦河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。耶和华因您的缘故向我发怒，指摩西在加迪斯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吩咐，动了血气，用杖击打磐石两下。所以神宣告，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皮斯加的意思是裂缝，皮斯加山顶和尼波山可能是亚巴林山脉中的两座山峰，可以俯瞰耶利哥，远眺应许之地。天气晴朗时，可以看见北面的黑门山、塔伯山和基利波山，中央山地的基利新山、以巴路山，南面的隐基底。伯皮尔对面的谷可能是尼波山脚的穆萨汗西，摩西最后葬在这谷中。神对摩西祷告的回应是罢了，而对保罗祷告的回应是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因此祷告不是向神坚持要什么，更不是指挥神为自己做事，而是与神交通，明白神的心意。当神没有立刻应允我们的时候，更是我们学习体会神心意的好时机。因为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摩西忠心侍奉了40年，此时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但到了迦南地的门口却不能进去，在人看这是功亏一篑，是极大的遗憾，但在神的旨意里，这一点属地的亏损却能显明更大的见证。神是有大力大能的神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因此，神不应允摩西的恳求，并不是因为他不能给摩西健康的身体，也不是因为他不肯赦免摩西的过失，而是因为他要显明更美的旨意。一，神不允许旧世代进入迦南，是要提醒我们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，好让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摩西在加迪斯所犯的错误正是不信，所以神也要使摩西成为一个见证，即使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若不是在信心里侍奉，也照样不能进入安息。我们若侍奉神久了，很容易会懈怠下来，不再仰望神话语的新鲜供应，而是每天啃属灵的老本，渐渐的，侍奉就不是出于信心，而是依靠肉体，依靠势力，越侍奉越不得安息。二，神打发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，却吩咐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，带领的仆人变了，神的计划却照样进行。 神借着这个安排提醒每个神的仆人，不是主人需要仆人，而是仆人需要主人；不是侍奉需要人，而是人需要侍奉；不是人在侍奉中帮助神，而是神在侍奉中造就人。因此，神的仆人应当甘心放下自己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只要忠心完成主人交托的那点栽种或浇灌，收获却不必在我，因为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所以忠心的仆人应当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埋头付上金银宝石的代价，主自己会负责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不可追求收获在我，以致心浮气躁，急功近利，做出用草木和秸速成的豆腐渣工程。三，约书亚的希腊文就是耶稣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因此，神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，正是向我们预告那个更伟大的救赎计划。神允许摩西在皮斯加山顶看到迦南美地，但却不能过这约旦河，只让他安排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，承受产业，进入神的安息。但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所以这件事只是一个预表，要表明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并不能领人进入安息，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但神要差遣约书亚所预表的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应许之地，让我们在信心里得享永远的安息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。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